近期谷歌官宣了全新量子芯片 Velo， 拥有史上最多的105个量子比特，而更重要的是在量子比特增加之后， Velo 反而控制住了错误率。 Velo 仅需5分钟就可以搞定，而当前顶级的计算机需要10^25次方才能完成的计算。Velo 是我们构建一台能够在药物发现、核能聚变、电池设计等领域具有实际应用的量子计算机旅程中的重要一步。五味杂谈，帅哥吉祥，太空江伟民和你一起聊聊量子芯片能否让人类的起点早日到来。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
光辉岁月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同时也送给我们 YouTube 频道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各位午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二的五味杂谈，我是江伟民。
大家好，我是吉祥。
为什么要送给收音机旁的听众和我们 YouTube 频道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的 Beyond 乐队演唱的光辉岁月？其实呢有一个深层的含义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光辉岁月我们的理解是一定是不光是岁月静好啊，一定是非常辉煌让人值得骄傲的这样的一个岁月。
对，
那这个岁月即将到来啊、
哎、
是，其实又可以套另外一句诗人的话，就生活不仅有眼前的苟且、而且呢还有远方的诗和田野。
对，
哇，这一看为什么这么说，吉祥给我们解释一下。
对，因为这个首先呢先感谢一下我们在线上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通过 YouTube 直播来收看这个我跟伟明哥主持的五味杂谈。然后呢也要感谢我们的雅尼，哎，今天他又特意给我们送来了这个我们他自己烤的小饼干，非常非常谢谢雅尼。然后我们线上的我们的这个狼该的华，我们的 Jennifer， 这我们的 King K 都在哈。这个我觉得伟明哥讲的刚才说这个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嘛，还有未来这个诗和田野，我觉得很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看到这个主题我就觉得，哎，这个未来又充满了希望。伟明哥说实话这个周末这两天我这个已经对这个生活失去了希望。
怎么讲呢？
不是说那么严重啊。
哇，你准备到25楼是不是、我是说到那边去观风景、
对，
是消遣自己的心情怎么样、
对，因为最近我看了一个叫什么叫 KFK 预言。
哦，
这个人是怎么样呢？这是2019年发生的事情，已经过去5年了。这个是当时在现在这个中国也有了一个叫豆瓣的一个网站上，然后有一个人呢叫 KFK， 他就发了一个帖子，他说我是从2062年来的，这个2019年呢我是2020年啊2060年来的，这个2020年呢我出生，然后呢我是通过什么时间穿越啊怎么样，这个钻了一个空子。
你是说这是未来人？
未来人、
okay.
对，而且这个未来人还是个华人，这个中国人还是在上海出生。然后呢他就在豆瓣上开了一个主题，说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呢因为他是在2019年12月份的时候发帖子，他是说这个时间穿越的什么种种规定啊，我不能穿越到我有我自己存在的那个年份，也就是2020年、所以说我会在2019年发帖子。然后我看了很多这个帖子，我最开始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过这个新闻了，2019年2020就看到，我觉得这完全就是信口胡来。对于这种事情我都基本是不信的。包括有些什么所谓的神通啊，什么那个什么这个各个
预知未来啊、
对对对，预知未来啊，神通啊，什么看到鬼啊，这种我个人是不太信的，虽然我可能有某些宗教信仰。然后呢周末就看了这个，又看到很多网上的网友经过了4年甚至将近5年之后回顾，哎，有些事情他说的好像是对的。比如说他当时是说2019年嘛，他说这个2019年是未来几十年是说人类最好的一个年份。哎，我现在想想好像也的确是。然后他就说2019年的下半年呢，这个会进入什么动荡，然后大家远离什么南方的某些省份。哎，我想说新冠疫情就爆发了嘛。然后另外一点他说，当然他在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是这个拜登和川普的竞选连任嘛，川普的竞选连任。他说川普连任了，但是 这个当时2020年大家都知道是拜登这个竞选成功嘛，所以我就觉得这根本是假的嘛。后来到今年再看，川普的确是又成为了美国总统。然后我就想，然后很多网友也讲，他是2020年出生，然后呢，这个到2060年呢，他已经40岁了。
嗯，
40岁再回到这个40年前，他想有些他是完全靠自己回忆的话，哎，可能有些事情他模糊不清。比如说我真的我现在刚好40，你让我回到1983年，
嗯，
我83年中国什么、这个？
你刚出生啊？
我刚这还没出生，或者说我是通过后来的历史学习啊，什么网络查看了才知道，
嗯，
83年中国的国家主席是谁？
哦，
哎，我还真的要。
那么当然了，
我要想
一定就是现在我也问你啊，
哎，
你都知道。美国的第一任总统，
哎，
乔治华盛顿，
哎，
第二任、第三任，如果你不去查资料的话，你真的不知道。
对，我想说，我回到83年问我美国总统是谁，我也真的不知道。
是，
哎，所以他可能说拜那个川普总统连任，可能说哦，那是隔了4年，因为拜登这4年大家怨声载道，可能对他也没有什么任何政绩出来，印象不是很深刻，说又连任，然后他就说未来啊会发生战争。2048年会发生一个所谓的这个战争，而且现在他说2019年以后会发生这个中美贸易战吗？
嗯哼，
当时川普上还在台上嘛，他说，以未来历史来看，这不是贸易战，这是第二次的冷战，而且这次冷战会持续到2030年。
哦，
然后2048年以后呢？然后人家就问，还有网友就问嘛，就说那以后将来未来会不会更好啊？他说不会，
哦哟，
未来可能会更差，
哎呦，
到什么2048年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呢？然后到他这个年份，就等于他40岁的时候，2060年的时候，这个纸啊、什么水果、牛奶啊，都变成奢侈品了。
哦，哇，那你这么一想象，怎么可以联想嘛？
对，我就想说未来这好像这个，我在想说2060年，我那时候已经70多岁了，
嗯，
那好像对未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期待了。
哦呦，
但是今天又看到伟明哥这个，哎，量子计算又这个突破 Google 的量子计算又突破，似乎又给我点燃了一点希望。
是，这个量子计算呢，其实是谷歌在前不久向全世界官宣，他说啊，从现在开始人类已经开始开创了一个新的未来。
嗯，
因为呢谷歌独家透过量子计算一个所谓的量子芯片，
对
，Velo， Velo 是什么雪绒花？是一种植物啊，啊，反正 anyway， 这个量子芯片呢，它推出之后，人们越发看到超级或者是超级计算机将在不久的将来问世。
嗯，
这个超级计算机呢，它可以运行多快的速度呢？以目前已知的啊结果是，
嗯，
就是他现在计算如果需要5分钟的话，拿目前全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我是说普通的 regular 计算机，
是
去进行计算的话，那么就需要多长时间？是10^25次方年，
嗯，
也就是十后面放25个零，
哎呦，
不用算了，我不知道这怎么读。因为我们在已知的这种知识范围之内，
万亿已经算最高了。
对，没错。所以说，就等于说，你就记住这么一点，就是目前呢，我们透过我们的科学实验、科学证明，目前宇宙存在这个世界有138亿年，但是呢，10^25次方有多少年呢？远超过138亿年。
是，
哇，就这么长时间计算的东西，目前如果现在的所谓的量子计算机如果出现的话，而且使用谷歌所提供的量子芯片 Velo 的话，哇，那它只需要5分钟。
嗯，
哇，这有多大的提高啊。
对，
那这简直是令人真的是难以想象啊。
对，但是呢，伟明哥，我其实也在网上看了一些科学家的科普，
是
就说这个 Velo 量子计算机是不是它推出之后，以后这个我们什么各种计算啊，什么核弹啊，什么天气啊，都解决了。它也不是。
哦，
它好像说量子计算机呢，中国大陆也有叫什么9张计算机，美国也有这个叫这个 Velo 的。它就说他们只是在局限在某一就在算某一个特定的范围，然后呢，这个 Google 的这次 Velo 呢是叫讲 量子位的圆纠错，就是说我是用量子计算机来算，但是算的对还是不对呢？
对，
我们一般人也不知道，然后计算机普通计算机也不知道，那我就造个量子计算机来看我这个量子计算机算出来的东西对不对。
哎，没错。所以说呢，它到底 Velo 这个芯片的一个量子芯片啊出世问世，应该讲它出现在世界上首次哈，可以向全世界宣布说未来的超级计算机可能就真的不是普通的 regular 计算机。那么这个量子计算机如果真的能达到这样的一个速度的话，计算的话，那么世界是不是就此改变？而且是不是我们所预测的2030年人类的基点将会出现？会不会提早到来？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吉祥和伟民继续的跟你讨论，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呢是前不久啊，是 Google 他们宣布了他们已经算是发明了全新的量子芯片 Velo。 而这个 Velo 呢，据他们所估算，如果投入到所谓的量子计算机的计算当中，它的速度可以提高普通计算的这种超级计算机啊，
对，
超过它10^25次方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是，
所以它呢是给人类带来了福还是祸？能不能让人类的基点提早到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对，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说量子计算机跟普通计算机的这个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呢？就是说，他说普通计算机呢是先画靶子在射箭，比如说我需要算一个这个汽车从洛杉矶到纽约，要走哪些路，我要先知道他说走哪些路，那我就要开始算，我从这个洛杉矶出发，我走10号公路啊，我走40号公路啊，我穿过加拿大呀，我走墨西哥呀，怎么再到纽约？但是量子计算机不一样，他就说我这边呢就造一个美国，造一个这个洛杉美国整个的地图都我都在我计算机里面了，然后我就是弄这个计算出了一辆小车，再计算出洛杉矶和纽约，我把所有的情况同时全部模拟，等于是你也不用算了，我就走一遍，我就知道哦，我应该用哪种方法最好最好最好，这等于是叫量子计算，就是先射箭再画靶子。
哦。所以说呢，刚才吉祥有讲，量子计算机它和普通 regular 计算机最大的区别，
对，
一个是呢，先设定好我要做，
哎，对，我要干什么？
其他另这个量子计算机不是，
对，
它可以把一个事情同时用这个计算机去完成。
哎，
那么我没有，其实回顾了一下，我记得我不太清你小时候有没有学过计算机的编程。
也学过，
差不多，
完全忘记，
有点忘掉了哈。我也是差不多还给老师了。
哎，
但我印象蛮深的呢，就我们的这个计算机的老师啊，让我们编程之前讲到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量子计算，就是普通的这种regular 的这种电脑计算，
是
它的基本原理呢，就是零，或一，
哦对，
零
一，二进制，
哎，二进制，零啊，一啊，零零零一一一之类的，只要是零，那么呢就不能是一，如果是一就不能是零，
对，
好了，那么知道这个原理的时候，你们会发现说，哎，如果计算成零的话就不能是一，如果知道这的话，你就得如果想知道一的话，还要再来一遍
啊，对，
再来一遍，等等等等，那么每次计算。其实就在耽误了你计算的速度。
是，
当然随着这个可能材料科学的这种进步呢，即便是可能有人是用超导啊什么的这种光线等等，好了，就提高了一些运算能力，但是基本上还是逃脱不了所谓的零跟一的这种二进制。
对，
但是呢，所谓的量子计算机呢就不是这个意思了，它可以同时啊把所有的可能它都考虑进去。这种考虑的话呢，就是等于说既有零的可能也有一的可能。
哦，对，
他把零跟一同时考虑进去也有零的可能，那就三次嘛。之后呢，他又把全方位的甚至多个的，像现在最高推出来的是105个这个量子比特。什么意思呢？就等于说目前他能算到的，就是他这个芯片所涉及到的所容量能达到的，
哎，
就基本上是普通电脑的现在什么呢，就是芯片的的105倍，还要乘以3，
哦，
对不 对,
对，
你想一想， 那速度有多少，那就真的是未知了。所以说我们大致所了解到的就是结论，量子计算机它的运算能力、运算的容量、运算的速度远远超于普通的超级计算机。
对，我看到一个这个一个也是科普工作者，他说那我们量子计算机未来到底有什么应用呢？
哎，
因为我们也想不到到底量子计算机我们普通人能用到哪儿。但是他举了个例子很好，他说如果说未来呢，这个我们都是无人驾驶的汽车，或者说你还是自己驾驶汽车，但是它会有那个所谓的人工智能来辅助你。
嗯，
这时候呢，我们有万一有一个车有个变量的话，我们其他的车要反应过来，比如说我们所有车都连到一个同一个网络下面了，然后哎，就是按部就班的走，你也不用开，怎么将来怎么样，就是我打个什么现在比如说特斯拉那个 CyberCab。那我打一辆车，上面连个方向盘都没有，伟明哥，
嗯，
我要从比如说我要从洛杉矶这个帕塔蒂纳，我要现在要去罗兰冈，
哎，
这时候呢，你也不需要管，然后所有的车辆的行驶网络都由量子计算机来计算。
哦，
但是呢，就是有人不小心，他有人喜欢开车，他不是自动驾驶，他就是自己开，但是他开的时候，哎，我要在这个比如说啊，租车这个60号啊，租车一个高速口下去，
嗯哼，
我错过了。我怎么办？有些人就一打油门，一甩方向盘，一踩油门，就要插在别的车前面下去。
嗯，
这时候我们这一个变量，可能觉得说，哦，那我只是一个路口，这一辆车拐了。但是其实对于其他所有的在路上行驶的那些无人驾驶的汽车来讲，他们都要改变。哦，这个有一个人突然下去了，我后面有一个 CyberCab 要刹车，那我其他 CyberCab 是不是要紧跟着同时进行一个变化，重新比如说规划路线呢，怎么样，哎，这时候量子计算可能就在这瞬息之间就能帮所有的无人驾驶汽车重新进行一次规划和导航。
是没错。那么刚才吉祥已经把所谓的量子计算机它能够实现到不是普通计算机能实现的东西呢，
对，
应该讲它非常形象的讲一次所谓的交通路况当中出现的情况。那其实啊，它不光是驾驶汽车，
哎，
其实它相当重要的呢是什么，
嗯，
将来我为啥说我现在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人或这几代的人，我们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变革。
嗯，
我所以说叫光辉岁月。
哦，
举例来说，量子计算机如果能够在使用刚才我们讲的量子芯片 Velo 的话，可能有无数个的这样的级别的芯片组成一个超级电脑的话，记住啊，你们可能最担心的我们诸位是什么？我们生老病死。
哦，对，
他可以把基因重新排序，按照他的测算方法，
嗯，
他认为什么是最适合，比方说长生不老的。
哦，对，
的基因排序，他就整个把你算出来了。如果用普通超级电脑，可能要算500年，
是
800年，哇，这几代人可能早都没了。
对呀，
啊，哎，对不对？他算出来了，那没有没太大的意义了嘛。但是超级电脑，我们不知道啊，如果出现的话，那一天问世的时候，就代表着人类的基因排序马上可能在10分钟20分钟，最多可能1-2个小时算出来了。哇，这个算其实有什么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其实打一个形象的比方吧，吉祥，你也许你算是也算是军迷吧，对不对？武器迷，
好，还可以，
你对可能飞机啊，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吉祥，
哎，
为什么现代的科技、现代的军事工业这么快的，隔三差五就推出了什么新式的战斗机，对不对？这个歼击机啊，轰炸机。其实大家注意，如果想设计一款高性能的飞机的话，
哦，
那重要一条，咱们不谈那里面的设备了，
嗯，
就它在飞行的过程中能不能一飞，因为它设计可能有点差距，可能尾翼高了一点或低了一点。
哦，
一起来帮着直接扎到地下，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对不对？
对，之前那个什么，那个波音的737-800那个 MAX
是，
就是啊，就是因为软体，
哎，对，
模拟的时候，它让它一直它要抬头，
对，
就
给它压下来，
对，让它压下来，
对，
一压就压多了，
对，
掉下去。
你这还好，那是软体出现事故，
嗯，
但是它其实飞机的整个外形，它一定要符合空气动力学，如果稍稍差一点点。几厘米、几毫米，甚至
是
可能你在运行非常高的这样速度的情况之下，一下子失控，
直接就干到地下去了，
对，
有没有
可能？
好，那但是那你是不是科学家说那这样吧，我们先试验试验一个掉地下，我们再重新调整掉地下重新，那可能得好几千好几万个飞机砸碎了才能嘛实现出最终改进，哦，这个版可能应该不会再这个出现任何事故了，对吧？
是
no， 那这不太现实啊，那几千几万的为设计一个整个飞机的变形，好了，用风洞，
哦，
对不对？直接用一个大的这大型的风给你吹，直接把飞机啊架在一个，比方说一个架子上，之后前面有一个人造的这种大型风洞，就可以让飞机，比方说达一马赫、两马赫的这样一个，比方超音速一级、两级这样的情况之下，开动，开足马力，这个时候你可以测试这个飞机到底平啊还是不平
啊，对，
然后它的曲线啊，而且包括整个的所有的风阻啊等等，你测出了这个之后，一再慢慢调整嘛，拿一个飞机不用它飞。就直接用风洞去测试不就完了吗？
对，
对不对？好了，那用这大家了解这个原理的话，好了，那么人类所有的东西，说实话包括药物，
是
我们也知道有好多，比方说100多年前人类发明了所谓青霉素，
哎，
对不对？那就可能因为青霉素的问世造成了多少，差不多已经在欧洲流行病啊，全差不多大部分欧洲国家已经感染上所谓的什么黑死病啊，等等啊。好了，这因为青霉素的发明，对不对？才最后落得了个什么，挽救了几千万的欧洲人的生命，
对，
对不对？那个时候，说实话，只是瞎猫碰死耗子，
赶上了
，最后一看，这是青霉素，现在不需要了。可能用量子计算机的时候就不要人去实验了，直接它在瞬间就变成了几百亿次的这种实验，然后得出一个结论，你就这么配方就完了。哇，什么癌症啊，什么我们目前人类所面临的说非常棘手的一些症状的话，说实话那未来的药物啊可能几天就发明出相当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药物。
对，伟明哥说你刚才讲的这个设想呢，就再回到我刚才说那个 KFK 预言上，他是2060年回来到什么2019年的人嘛，我们姑且算他是真的。然后有人就因为他一直在网上就是有问有答，就有很多人问他问题，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人类克服癌症了吗？到2060年的时候，当然他发帖的时候，他就说，癌症大体克服。
有，
这就说明真的是像你讲的，伟明哥，我们真的用超级计算机来模拟这个癌症，它各种各样的病菌情况，它吞噬到身体的情况、细胞情况，就可以来攻克这个所谓的癌症。
是，没错。那么。超级计算机的问世是的，真像我们刚刚上述所分析的那样，难道不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就像刚才吉祥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是，居然有未来人来到我们现实社会当中，通知我们，其实2060几年人类其实是经过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变成了什么原始社会，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的跟你讨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蒋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那么在前不久呢，谷歌曾经向全世界骄傲的宣布啊，一款量子芯片已经问世，而且这个量子芯片如果在将来某一天一旦出现了所谓量子计算机的话，
是，
然后使用这款芯片的话，它所运行的速度那就可以超普通超级计算机的10的25次方倍的这些年。哇，这简直是真的是这一次革命的突破啊，
对，
让全世界的科学迷们感觉到无比震撼呐。
是，而且不光是说 Google 有突破，当然中国也不甘示弱。据说是中国，因为当然中美都一直在所谓这个科技界也在进行一个竞争，说中国也会在今年，今年已经没有了，就说明年的话推出更新的量子计算机。而且他们这个中国的量子计算和美国又不一样，说中国是通过这个激光的方式来实现量子计算，然后美国是什么超导。当然我这具体的科技我们是不懂了，但是未来来讲的话，你看伟明哥，我们刚才说到未来，这个未来人2048年，他提出，他说2030年以后，然后有人就问他说，那未来有什么这个产业是这个很厉害的吗？他说2030年以后呢，说 AI 的人工智慧 要记住，他是在2019年发帖子哦。我们知道什么 ChatGPT 啊，什么那些 AI 都是2023年才开始逐渐流行。他2019年就说，在2030年之后 ，AI 的智慧产业或者与 AI 相关的产业会得到蓬勃的发展。
嗯，
而且说2035年之后，说这种机器人呢就开始越来越普及了，甚至有的国家说允许人类与机器人结婚。
哎呦。哇，这看起来呢，未来的人告诉我们说，他们重返未来 ，back to the future。
对，
那么这些人他就在2020，就是等于40年之后的人啊，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对，
就是所谓的跑到我们这儿，是透过时空的变化，
时空旅行，对，
旅行，但他人并没有来，是透过比方说电脑，
是
对，直接告诉我们，他不会在这边现他的人形。
对对对，
但他知道呢，这打个比方吧，我们今年是。
2024年
的12月份，对吧？嗯、那么，如果现在的就是，比方说谷歌也好 ，whatever， 某些大公司，他说我们有一个实验室，
嗯，
我们透过走进的实验室之后啊，你可以回到，比方说1918年，
哦，对，
1925年这个世界，
嗯，
然后可以和当地的人呢进行对话
交流
交流。那其实这么想也并不是天方夜谭的事儿，
对
不对？
有可能，
对不对？因为你想想，世界在发展，文明在进步，那按照这种逻辑的话，你就会说，哦，将来某一天一定会实现这样，就是等于说未来人和有办法和他，就是等于说之前所失去的时光的这些人的历史的人，
嗯，
透过某种方式进行交流。
对，而且你猜这种回去的机制，说是不会。出生就是不，你不能回，就等于是这个穿越到你自己所在的
出生之前的年份，
对，已经出生之前年份、嗯，所以说你对这个整个未来世界是造不成任何影响的。
对，
就算我现在回到，比如说1982年，
嗯，
1983年，
对，
我跟这个回大陆说，哦，这个什么什么会发生什么病毒？2003年会发生 SARS，
嗯，
2019年会发生这个新冠。
对，
人家会觉得你这完全神棍来的嘛，
嗯，
对不对？你说这个各种各样的病毒不可能，我现在生活的这么好，对不对？
是，
这不真的，是当初他发这个帖子，我也不太相信。
嗯，
后来哎，辗转又看到很多 YouTuber 啊，
嗯、
有一些网络讨论呐、啊，包括今年川普又再一次成为总统，他又想到说，哦，的确是。然后再结合伟明哥这个、
嗯，
再看到马斯克之前那个什么 CyberCap，、
嗯、
然后他的擎天柱的机器人。然后再看到什么量子计算机，我就觉得好像在2030年，你像今年是已经是2024啊，马上2025年了，再过5年，如果机器人，马斯克的机器人绝对可以成为这种普遍上市的居家的东西。他还讲说，未来跟机器人结婚还是少数国家才允许，更多的机器人是在你进家里进行一个什么家务啊，协助你一个什么这个帮助你生活的一个工具。
嗯，包括这个照顾，
对，照顾
长期这种这个瘫痪在床的这些病人们，
对，
对不对？但是呢，刚才我们谈到了超级计算机，比方说量子计算机的进一步这个普及，而且呢、
嗯，
可能会更加的向前发展的。情况之下
是，
其实给目前我们知道的哈，就是所谓的 AI 模型啊，提供了另外一个思维。吉祥，你应该知道哈，你对这个 AI 是蛮了解的哈，而且你也有进一步的研究。
嗯、
其实目前的大型，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讲过、
嗯、
，OpenAI 呢也好，或者其他在包括中国也有自己的这种这个语言模型吧，
对
训练等等好了，
什么盘古，然后 Google Gemini
是。而且我们之前的节目两个月之前可能就讲过说啊，现在的 OpenAI 啊已经达到什么呢，只要用语言告诉他，他就可以自动按照你语言的命令他生成图像
啊、哦、对
对不对，而且生成视频咱们也曾经讲过了嘛、
嗯、
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所之前到今天为止的大部分都是利用所谓的训练模型。所谓训练模型呢就非常简单，就像刚才吉祥有讲，一个可能高速公路上一堆车啊，那么怎么去如何让它去避免比方发生事故啊，或者提早下车之间会都是透过以前人类的经验告诉他们说，你们啊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这样做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对，
这是训练模型。以后注意， 如果有超级电脑，也就是所谓的量子计算机出现的时候，透过叠加的这种状态去告诉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些他被他支持的远端的话，
是
他不是靠训练
哦，对，
他是靠自己思维，
是
哇，这就可怕了。什么意思呢？还讲回吉祥刚才给大家节目开始的时候讲前半部分讲到的，就是说如果你设定一个靶子，说我这个人从洛杉矶的到纽约，他就会告诉你怎么走更方便，怎么走可以避开所谓的这个雷区啊，避免有些什么这个道路上的一些堵塞。好了，
对，
这个呢是透过之前人类给他的大型模型，比方说像马斯克的特斯拉，就是全世界为什么很多的时候他说甚至这么便宜的价格他也卖特斯拉，对不对？就是希望全世界所有的人只要使用他特斯拉都在无形当中给他传输数据
啊，对，收集数据，
收集数据，这种收集数据的话还是脱离不了训练模型，
对，
就等于说给大量的这种经验给他，最后呢他他就达成比方说五年呢十年这种老司机这种状态，他还很难用自己的思维去做一次旅行。好了，还拿你刚才说从洛杉矶到纽约，
对，
那如果是用所谓的思维模型，所谓的推理模型，哇，这就厉害了。
哎，
为什么呢？你不用说你要到，刚才你讲，如果说你从纽约到从洛杉矶到纽约的话，这是你刚才设定的，这是一个目标。如果思维模型出来的话，你会发现你要不要到纽约，他就告诉你。
哦，
你说你得到，人家告诉你得到纽约，哦、为什么到纽约？
哎、
哦。当然了，就是刚才和你所想的想法是差不多，因为你已经决定到纽约了。但是你没决定之前，他其实就告诉你得到纽约。
哦，
到纽约之前，你必须把，比方说把什么什么东西做了，而且跟哪个老板去谈。
嗯，
然后呢，必须跟伟民先做一次节目，然后才能做。哦、所有的东西他思维了，就不需要你去思维了。
已经帮我想好了，
帮你想好了。而且到那个纽约的时候，当然你说的讲的避雷区也好，什么交通堵塞，那就已经小菜一点了。而且他还知道说到那个地方你必须睡多长时间的觉、然后见某一个人才能最后达到你们谈的结果，你必须带两瓶红酒，而且是什么牌子的红酒才能把这个生意谈，而且在几点钟几零多少多少分去跟他谈，那人他的状态是最好的时候、才能把合约签上。哇，你看想一想这个，哇，这是现在电脑是绝对达不到的。
对，
所以这就是所说的超级电脑，也就是量子计算机未来给人们带来的不可想象的一个光辉未来。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的跟您分享。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微杂谈的节目现场。那么今天我们讨论的呢是谷歌最新推出的量子芯片。那据称呢，它如果问这个参与超级电脑的计算的话，叫量子计算机的话，它的速度运行速度啊可以超过这个10^2普通的哈、10^25的0000的那些年啊，这简直是。哇，是让人们是跌破眼镜。哇，现在科技进步这么快了嘛？
对，
对不对？那么我们谈到了这个量子计算机，它能够给人类带来飞速发展。其实我突然想到一个，我们之前人类绝对想不到的东西。
哦，
比方说，
嗯，
在上个世纪20年代，啊，上个世纪是不是20年代？
嗯。
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
哦，对，
他们是不是经过不断的实践？
是，
当然在多少年前，可能在几百年前
有过，也有类似，
对不对？就不要有想说，至少说有翅膀嘛。
对，
比方说有些像诸葛，孔明先生就曾经发明过，比方说用风直接风筝类似那种东西，人们的飞翔。
对，
那都是人的智慧不断积累、不断实践才出来的。
嗯，
好了，这种超级电脑出来，对不起。
哎，
他不会按照你现有的这个思维去发展，
嗯，
他可能直接告诉你，人们现在使用的飞机啊、汽车啊，那都不是最佳的交通工具
哦。
他直接告诉你，马上现在就制作，比方说他的画图啊、他的尺寸啊、零件啊、用什么材料啊之类的，当场就让你们自己在家组装，比目前是全世界最好的东西，他可能还快、还省钱啊的交通工具，但很可能啊。所以说我曾经在节目上讲，所以我非常兴奋，说以后这个什么，我这个能看诺奖可能在12月底就在瑞典，
嗯，
对不对？皇家科学院可能开始授颁奖了，对不对？我们现在还是人类，以后的所谓的诺奖
的所有的奖项，
哎，
都是人工智能，
哎，都颁给这个，
绝对不是人类了，因为人类没办法超越 AI 的思维了。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将来我们最可怕的地方啊。
对，所以但是伟明哥，我其实还觉得这个未来还是可期待的。虽然这个未来人，这个 KFK 说2048年会发生整个第三次的世界大战，但是。看起来人类，他说2048年之前是80亿人，
嗯，
2048年以后变成50亿，
哦，
就少了整整30亿。当然，他也说未来就是癌症是攻克了，
嗯，
但是所谓的超级什么病毒啊、超级细菌，
嗯，
这种会造成人类大量死亡还没有被攻克。我觉得，
嗯，
所以说，现在科技发展对未来还是值得期待的。
不是，你
不像这两天说，越看越觉得这个未来没什么希望。
不用怕，因为什么呢？我一直认为啊，现在的高科技的发展就是一日千里。
嗯，对，
那么呢，它已可能啊已经被某些人，就是也是未来人，
嗯，
改变了人类的轨迹。
哦，也有可能，
对不对？你看啊，比方说你那是多少？二零年出生的，
对，二零年
出生的，他可能是已经在40多岁的情况之下返回到地球。
哎，
他已经在他们的年代，在他们那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世界大战等等。
嗯，
有没有可能在比他早出生的？
哦，
早来到世界的
是
哇？他也知道，同时说世界，他就透过到人类的这种改变，
嗯，
比方说告诉吉祥，吉祥在话筒就把这句话传递给哎我们的收音机旁的听众，这听众他正好儿子正好在研究这个问题，
哦，
就把世界改变了。
对，
这很难说啊。
对，因为这个 KFK 他就说，他说未来，他说未来人会怎么样？他说未来这个坏人还是有，但是你如果好人的话会更好，坏人的话会更坏。
是，
他就希望说大家哎还是存着一个善心，去这个多做些好事，然后未来说还是会更好了。
哎，当然我最关心，也是希望温馨的提醒我们收音机旁听众和我们 YouTube 频道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嗯，
健康最重要。
哦，
为什么呢？将来某一天真的在不远的将来，比方说30年，
嗯，
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和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其实大部分那个时候30年还都健在吧？
对，都。
那个时候如果人类如果实现了永生，
哦。
哇，你这真的不可思议啊。
对，因为量子计算机如果它能存储这么多，或者能计算这么多的话，
嗯，
那可以把我们所有人类，当然不是所有人类的，
嗯，
现存的人类或者现存的一部分人类，把所有的记忆啊什么性格全部存到电脑里，
是，
然后再灌输到机器人里。
对，人们
相当于
肉体没了，那其实还是永生啊。
哎，
将来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后的你的孙子在电脑上打开一问你，
是，
你照样和他对话呀。
哎，对，
对不对？你还说之前你知道吗，2024年的12月某一天，
哎，对，
我还17号我跟这个一个叫老江头江太公，我们俩聊
跟
你们现在的
江爷爷的江祖太爷，啊，
是很有去哈。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讨论的话题呢就此结束了哈。
是，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跟大家公布。
对，这个消息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的这个因为梦想歌唱比赛，又是我们130电台主办的这个因为梦想歌唱比赛呢，正报名活动正如火如荼的在进行。说如果您真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 YouTube 前面的观众朋友，喜欢唱歌，对这个舞台有一定的，还有这个梦想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因为梦想歌唱大赛。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报名人数其实已经不少了，
嗯，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中来。因为我们奖项非常丰富，头奖不光是有现金，然后我们还有什么机票，还有各种各样精美的礼品。就算这两天我已经看到了，我们很多这个同事啊，
嗯，
已经拿回来我们这个赞助商给的礼品。大家刚才听到广告也知道，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赞助厂商，他们拿到很多精美的礼品，
嗯，
就说您只要参与到我们节目，您不光是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奖项各种礼品可以拿，真的还有机会成为我们电台的主播，让您的歌声在我们电台里一直回荡。我觉得这个也是让这个年关岁尾已经到圣诞季节是一件非常难忘的事情。
是，
甚至说可能根据我们节目，您过个几十年，您的孙子再孙子辈儿还能听到说，哦，我当年我的爷爷奶奶或者祖这个老祖宗在电台，在我们130广播唱过这个歌，参加过这个比赛，我觉得留作一个纪念，真的是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是，不光是这样，其实我这些年轻人啊，因为我记得我们大家都每个人都年轻过。
哎，
我记得我的小时候呢，因为我唱歌还只有一个特点，
哎，
唱的不一定不好听，我嗓子不好。
飙高音我飙不上去，
但是调都在，
但是我对调的音准还不错，
是、
哎、但是我曾经就小的时候就有过梦想、嗯、哎，我能不能在唱歌唱界有些发展呢？
哎，
但是可惜没有一个像类似像我们电台这样的有号召力、
嗯、
对吧，有公信力的这样一个组织机构，
对，
去就是让大家呢小朋友都有机会去参与一次比赛，
没有一个平台了。
对，如果有这个平台的话，你想一想，那
哇，
我还不一定，那张学友什么，对不对？
刘德华的，
对不对？还不一定，对不对？谁是歌王的，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呢，我们1300电台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机会啊，
哎、
真的是非常之难得。
是
不是你真的是未来的歌星？
哎，
或者是歌王，还是歌后，没有关系。你真的不服气的话，那就赶快报名参与我们电台明年1月8号即将截止报名的这个因为梦想的歌唱大赛。
对，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呢，您可以登录1300sing.com 1300sing.com， 或者说哦，有些可能这个人我就上网站我不懂啊，什么要操作填写报名表，没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台的电话626-568-1300 626-568-1300，我们会有专业的我们的这个人士呢手把手的教您如何来报名，真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机会。
是，好、嗯、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说再见了啊，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五味杂谈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